体会它酿成的这个骚动、打砸抢烧杀，这些是谁的错？谁要负责任？哈、哦，各说各话。你如果从 YouTube 上，你会看到有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论点哈。那我最近在 YouTube 上听到一个评论家，江峰哈，他讲到一个 topic， 哦，我心里更有感触哈。他讲到说，距离白宫附近有一个。对不起，因为我没有把它写下来，我大概只有一个概念，就是有一个大概就是智库研究室之类的，他们专门在研究就是政治的这个立场或这个做法各方面的，这样有一个人呢，他是他那个单位的那个 director， 他中文是非常的溜，因为他的爸爸早年是在中国大陆，是一个长老会的牧师，在那个地方服侍。他好像出生在南京，所以他跟中国的关联很深。他是一个美国人。那他下面领导的大概100多人，他们对这个。政治是管理众人的事，在一个国家之间，是一个国家之间的众人的事，在整个国际上是国跟国之间的事，那他的看法就跟另外一派的人的看法不一样。那他们另外一派人的看法就是以非常爱国，愿意把他们的生命献上来效忠国家，来遵从这个律法，来让美国立在这个原先立国这个根基上，哈，也是100多人，好像130个人左右。那这两派的人都是头脑很聪明的，都是很有学问、很有见解的。刚刚我讲的那个不晓得他叫什么名字哈，就是在中国大陆的那个。他甚至是基督徒，他的爸爸是传主福音的，可是那个见解那么不一样。我接连想到前一阵子这个川普的老姐，他们用说川普的老姐都在说川普怎样怎样，那个时候给我心里一个很深的感触，到底谁说的对，谁说的错，到底谁引用哪一些资讯，哪一些说法是真是诚实正直的，他们所坚持的对策真的是对人有益的，到底谁对谁错，这个东西就引我有一些思维。那我继续觉得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不会错，我们的神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的神给我们的灵是真理的灵，如果我们顺应我们的神去做，就绝对不会错。所以我们还是要站定神量给我们的这个位分哈。那我们要跟随谁呢？那刚好在最近我比较多思想以利亚跟以利沙哈，以利亚跟以利沙他们两个人在服事上都碰到他们国家的一个大灾难。那在那个灾难的里面，国王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以利亚，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是你和你的父家，那到底谁对谁错哈？我就想从这个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那我们用圣经具体的例子来谈哈，免得在凭空揣测。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第17章， 列王记上十七章第一节哈。十七章第一节，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后来果然后来就不降露不下雨了。经过了三年多，三年了。十八章第一节，过了许久，到第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然后第二节，以利亚就去，要使亚哈得见他。那时撒玛利亚有大饥荒，那到底是谁的错？以利亚说：“我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啊，神真的没有，就不下雨了。可是到了第三年，神说：“我要降雨在地上，你去让亚哈见到你，要跟亚哈交涉了哈。”那这个时候，因为没有下雨，国家就大饥荒，没有栽种，没有生地，没有生产。那结果他去的时候，第三节一直到从列王记上十八章第三节一直到十五节，就讲到亚哈有一个家在俄巴底。那亚哈就把俄巴底招来说：“我们两个人分头去找有没有水草哈，看看能不能找得到这个青草，可以救活我们的骡马，免得绝了牲畜。”所以两个人就分开，各去走路，各去找寻这个水草哈。那俄巴底在路上就跟以利亚相遇，那俄巴底认出他，就伏在地说：“你是我主以利亚，不是吗？”他说：“是。”“你去告诉你的主人说，以利亚在这里。”那俄巴底呢，他就讲了一番话。俄巴底说：“哦，我们的王哦，我的主哦，打发人到处去找你，无论哪一邦哪一国，如果人家说你没有在那里，他们就要那一国起誓说你真不在那里。”好，这个以利那亚哈王就是要找你。好，那可是现在你说你要去告诉你的主人说以利亚在这里，那恐怕我一离开你，耶和华的灵就提你到我所不知道的地方去。好，那我如果去告诉亚哈，哎呦找不到你，他就一定要杀我哈。他说我这就是敬畏耶和华的，你不要这样害我嘛。然后他就讲出一件事，我现在讲一个伏笔，等一下我们会谈起哈。他就说一洗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我把耶和华的100个先知藏了，每50个人藏在一个洞里，拿饼跟水供养他们，难道没有人将这个事告诉你吗？好，那好，现在你说要去告诉主人以利亚在这里，他必杀我。那以利亚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今日一定使亚哈得见我。你放心，我一定要见到亚哈。”好，所以俄巴底就去找亚哈，告诉他。所以十七节，十八章十七节就是他们的对话。亚哈见了以利亚，便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十八节，十八章十八节，以利亚说：“ 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的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那这个跟我们现今的这个话题就是同样的话题哈。COVID-19 是谁引起这个灾情的？是谁使这个灾情害全世界死了这么多人的？各说各话。好，那我们回到圣经来讲，亚哈说：“是你吗？是你以色列遭灾的吗？是你吗？”以利亚说：“不是，是你跟你的父家。”神的先知奉神差遣，他要去解决问题，他不只是解决一个问题的表面啊，你没有水草就下下雨，让你可以有地有生产就解决问题。他要解决那个他治本不只是治标，他要根本的解决那个问题。所以以利亚呢，被神差遣，就是要来面对这个亚哈他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这个问题。他们养了一些400个假先知，又450个这个侍奉巴利的假先知，侍奉亚瑟拉的400个先知，就这些人在蛊惑过一些人。他要解决这个问题哈。所以那个时候以利亚呢，他就运用他神的权柄，他是代表神的权柄，也可以说他是用神的权柄讲话。18:19，他说现在他跟亚哈王，亚哈是王哦，他跟亚哈王说，现在你应该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那450个先知，并耶洗别所供奉侍奉亚瑟拉的那400个先知，使他们都上加密山去见我。亚哈真的就乖乖听话，哈哈，神的权柄是有能力使人服的哈。所以亚哈就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跟亚哈的先知都上加密山。那这个故事我们都很熟，我今天借这个故事，我们很熟的这个故事，要求神苏醒我们的心灵哈。以利亚他就发出挑战，18:21-24，以利亚21他说，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民就一言不答，因为这是他们的问题。好，以利亚要他们很清楚的面对这个问题，众民一言不答。以利亚就继续说，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当然那个时候是出面来跟假先知挑战的就他一个人哈。巴利的先知有450个人，好，给他们两只牛犊，巴利的先知可以先挑选一只，切筷子放在柴上，不要点火，好，我也预备一只牛犊放在柴上，也不点火。巴利的先知求告他们神的名，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众民回答说，这话甚好。所以可见众民是在一个迷惑中，他们可能当这个擂台还没有对打，结果还没有显出来之前，可能以色列的众民可能也以为巴利这个神是真神，他们很迷惑。所以当以利亚一开始挑战他们的时候，他们一言不答。可是当以利亚很具体的说，好，那就让事实来证明， 那降火显应的是神。百姓说这话甚好，所以结果就开始了哈。那就是下面一大段的记载，我们就不看了哈。那果然以利亚说好，你们人多你们先。那最后呢，这个拜巴利的跟拜亚瑟拉的这些人，他们想尽各种办法，火就是不降下来。结果以利亚呢，就轮到以利亚，36节哈，18章36节，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进前来说，他就求告神：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耶和华啊，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我在这边稍微停一下下，等一下我会讲得更清楚哈。很多神的仆人在他们公开服事出来常常显出果效之前，有时候他们有一段时间是他们在操练，他们在揣摩怎么样专注的来跟随神，怎么样忠心的来顺服神。那到一个地步，他们有那样的一个把握，就有点像大卫，他在人家还不知道的情况之下，他在牧养他父亲的羊，他就按着他所知的 所受的感动，他就来倚靠神。一次两次三次，他发现哇，这个神就是又真又活的神，这个就是路加福音16章讲的，在日常生活中的人不为人所知的属于我们个人的这种小事上，我们来向神忠心，然后我们慢慢我们就会认识到这位神是真实的神，在大事上我们就会有那种把握可以忠心的站住。好，那以利亚也是在他能够上到加密山向众人，他胆敢向众人这样宣誓宣告耶和华要求神显明出来之前，他已经经过信心的考验，信心生活，信心的考验。记不记得神要他去基利西乌鸦叼饼，那个是每天每天每天的事。当溪水没有了，神要他去撒勒法的寡妇那里，他都忠心的顺服追随，他就惊艳到神的确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甚至呢，这个妇人的孩子死了，他甚至可以使这妇人的孩子又活过来。他实地在他私下的生活里不为人知还没有公开的之前，他就惊艳到神是这么又真又活可靠的神。所以当他现在在加密山上，他可以那么有全能的那样的公然的把神请出来，求你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不是我以利亚跟这些先知过不去，我是你的先知，我奉差遣来做你要我做的事，是你使这个百姓，要使这个百姓的心回转，是你要让这个百姓知道你是神。38节，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材、石头、尘土， 又烧进干沟里的水。所以三十九节，众民看见了，证明出来了，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以利亚所尊崇的神。所以他们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就在这个老百姓的心就被苏醒的时候，以利亚就对他们说，拿住巴利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脱，就把这些先知杀了，就一场属灵的征战得胜了。那这个是整个问题的根结，为什么不下雨？就是那个祸患的原因就在这里。当这个东西除掉以后，以利亚呢，他就很有把握的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余的响声了。他邻里听到有多余的响声了。在彼得书信那边说，先知他们常常在查验神的灵啊，他就听到有多余的响声了。亚哈就上去吃喝，以利亚就上了加密山顶。那个时候外面表面上还没有要下雨的征兆出来，他就已经先听到多雨的响声了。他就在那边屈膝啊，第四十二节，他上了加密山顶，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之中，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仆人就上去观看，说没有什么。他说你再去观看。那这样子一次，仆人说没有什么啊，你再去观看，就这样七次。以利亚就是因为知道，他知道这个下雨的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因为神跟他说我要使雨降在地上。他听到神的声音，他知道拦阻也除去了，所以一定会下雨来的。所以虽然一时看不到什么动静，可是他坚持。第七次，仆人说，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如人手那样大。以利亚说，哦，好了，来了，雨就要来了。他就说，你上去告诉亚哈，要套车下去，免得被雨阻挡。霎时间，天就因风云黑暗降下大雨。那亚哈就坐车往耶斯列去了。可是这个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头，直到耶斯列的城门。哦，当我看以利亚的故事，我觉得以利亚是一个运动健将哦。他如果奉神的差遣去参加奥林匹克比赛，他一定是得冠军的哦，他好厉害，他比车跑得还快哦。好，那结果呢，亚哈就把一切的事告诉这个耶洗别，就讲了一句话，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死，他就差人去跟以利亚说，明日这时候如果我没有让你的性命像那些人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降罚于我。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了。哇，他跑得很快，就逃啊逃啊。你们如果圣经有地图，你们可以看一下那个地图。耶斯列是北国的一个城镇，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中间。我这本圣经居然没有地图。耶斯列是在那个耶路撒冷更北边哈，结果他一直逃，往南跑，跑到犹大的别士巴，犹大别士巴非常靠近南地了哈，跑了很远很远哈，拼命的逃哈，然后呢就把仆人留在别士巴，然后自己在旷野又走了一天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坐在那里求死哈，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 他开始自卑自怜起来。原来一个大得胜还没有享受到这个得胜的这个辉煌的果实的时候，他的命就要被追杀了，他就开始自怜起来了哈。自卑自怜，就躺在罗藤树下啊，求取我的性命吧，我不及我的列祖哈，就躺在那边睡觉了。天使就拍他说起来吃，天使不晓得给他吃那个食物啊，那个是属天的食物啊，有炭火烧的饼跟水，吃了喝了仍然躺下来睡觉。第二天神又把他拍醒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刚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何烈山就更南部了，就是有人看那个地图所标示的就是西乃山，神的圣山。走那么远，那他说躲在一个洞里，人就地有以利亚这个人，他就说以利亚你在这边做什么？第九节，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第十节，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他觉得他好冤哦。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是耶和华从那里经过，有烈风大作，有崩山碎石，耶和华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也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以利亚到底是听过神声音的人，他听见了，就用外衣蒙着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跟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还是很委屈的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又一遍跟刚刚一样，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我们的神是大爱的神，可是神呢并没有去顺应以利亚落在自卑自怜的那种负面的情绪里，他跟他说你回去，神给他一个吩咐，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我都到这里我说哇，神这个指令，如果我是以利亚，我当时一听哦，我可能会昏了。大马色是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大马色是在以色列的东北很北的地方，他现在已经离开以色列到最南的那个地方，他在这一种负面的情绪里还没有完全起来的时候，还在自卑自怜的时候，神居然跟他说你回去，你从旷野往大马色去，给他三个吩咐啊。这个以前我们谈过哈，那我们说过，事实上以利亚神给他的三个使命他只完成了一个，那另外两个使命是以利沙接续他去完成的。我觉得以利亚因为在这个人的个性，这个人生命的特点是我们所需要去注意的。 因为耶稣说，这个弥赛亚来之前，以利亚要先来。当然不是指这个，施洗，当然，不是指说这个，旧约这个以利亚这个人要先来哈。他是指像以利亚这样的先知先锋要先来，就是指的是施洗约翰。然后在这个旧约最后一章的最后一卷的最后一节，最后一章的最后两节，他说：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所以在我们这个末后的这个世代，神需要有像以利亚心智的这种神的子民，来使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来成全救赎。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以利亚这个人。神要我们像以利亚一样，有以利亚的心智。哈，以利亚这个人是怎么样？这个人是一个信靠顺服神、不遗余力的人。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他是一个信靠顺服神、不遗余力的人。刚刚我讲了，刚刚我讲这个，从以色列中部跑跑跑跑跑跑到南部，以色列南部，再越过以色列的边境，跑到最南部的圣山，啊，神又要他回到那个，对他都没有怨怼，好，他是倚靠神，是顺服神，是不遗余力的，他听到神的声音。神要他去基利西隐藏起来，他就隐藏起来。神要他去外邦人之地，还不是以色列人之地，撒勒法，西顿的撒勒法是外邦人之地，他就去。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他不是根据他自己的判断。好，我们看一下另外，我求神啊，就第一点，我求神帮助我们越来越能够明白，信靠顺服是我们得拯救蒙福的秘诀。信靠顺服以外没有别法，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得神的喜悦，唯有这一条路。以利亚在这一方面可以当我们的表率。那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以利亚是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我们来看一下雅各书，新约雅各书第五章十七、十八节。这边讲到信心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前面十三节到十五节是非常的宝贵，那十六节，十三到十六节是非常的宝贵，我们可以好好的去读。那十七节、十六节的 后半段，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这个地方的一人并不是本来行为都很好的人，不是指这样。这个地方的义 是因着信靠神、信从神、领受神的救恩而成为义人。他们祈祷的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为什么？因为十六节前面他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所以这里的义人不是法利赛人的自称为自己有好行为，我不像你们这些人啊，我是怎么样的禁食祷告，我是怎么样的奉献，是一奉献，不是指的就尽这个宗教的职责这种东西的称义，好，而是指啊认罪，好，跟神之间认罪悔改，而靠着神称义，靠着十架的救恩来称义，或者跟人之间，也不是说我是多棒的人，好，你自可圈可点，这样的义不是，是跟人之间彼此没有嫌隙，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我们得医治。这样子的人，义人祈祷所获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十七节，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我刚为什么特别讲到俄巴底讲到说，我自幼是敬畏神的。当耶洗别在杀耶和华先知的时候，我藏了100个人，一个洞藏50个人，没有人告诉你吗？他明明的跟以利亚讲，你知道一个会听神声音的人，他能够听到隐秘处的神的声音，他应该也是能够倾听人的声音的，他一定是一个 good listener， 一个很会倾听的人。可是呢，当以利亚落在自己的情绪里的时候，落在自己的自卑自怜的里面的时候，好像这些客观的事实他都忘掉了，好像这些客观的事实都没有办法影响他的思维，很短时间就跟神讲，哦，我都在为你发热心，哦，怎么样怎么样，就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他也是一样会落在自己里面的人，可是神跟他打交道的时候，神不会顺应他一直荡在那个里面，神把他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就走出那种抑郁，走出那种深渊，走出那种自卑自怜，哈。那这个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好。所以他虽然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他明白神的心意，他的心跟神相合同，他就成为神的一个代表的权柄，就在地上宣告出神要有的作为，他就这样祷告，这个祷告就都应验了。求不要下雨，就不下雨，让百姓得管教；求下雨，神就下雨，让百姓悔改而得祝福。那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上一次我跟你们谈到以列王记下第二章，以利沙想愿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我的这一段，记不记得？以列王记下第二章，我们再回头来看一下哈。列王记下第二章，第一节已经讲到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那这一段话就讲到有四个城市，他们待过要经过这四个地方，圣经借着这个记载在启示我们，以利亚他就是经过这四个历程，所以他的生命可以承受神的灵，好， 如果我们被圣灵充满过，我们可能多多少少会有这样的经验，有时候会有一个提升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虽然有时候我们还是看到我们很不好，但是如果我们专注回到神面前，真的神的灵会在我们的里边运行。我记得大卫牧师年轻的时候，因为他知道他要当传道人，然后他开始很渴望跟神有第一手的经验，所以他来到跟神的使女荣教士这一班人一起追求。那他当兵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当兵都要跟一些官兵，就还是要跟他们讲政治课程哈。那他那个时候虽然是一个地上的一个事物，可是他觉得他是神的孩子，他讲话他希望神能够彰显他的荣耀，虽然处理的不是属灵的讲道，而是地上的一些事物的一些见解的发表，他还是有这样的一颗心，他就常常祷告。那他记得我听他讲，他说他在那个教会的那个小阁楼上，就有时候就抓住机会去祷告，祷告亲近神。有一次就甚至感受到那个神的灵好像就要 把他的身体从床上提起来。好，那你看，这是我们在地上，我们小小的人物，我们小小的学习要来亲近神，学习要来被神的灵充满，我们都可以感受到这种力量。那你看以利亚，在耶稣还没有降临的时候，耶稣还没有得荣耀，圣灵还没有普遍下来的时候，神的手一临到以利亚，神的灵临到他，可以把他从地上，厄巴底说，这是从厄巴底的讲话，我们知道以利亚这种经验一定是不止一次，所以以利亚被人家认知说，什么时候神的灵把你从这里提到别的地方去啊？这个在新约时代那个传福音的腓力，神的灵接着就把腓力就提到别的地方去，那是耶稣后来已经得荣耀，圣灵已经降下来了。可是在那个旧约时代，是属于一些特别的一些人，那么样的向神忠诚降服倒空，绝对的信靠顺服，圣灵临到他们，所以神把以利亚可以这样子平述的时候，就有可能把他从这地提到别的地方去，甚至到最后把他从地上直接提到天上去。那以利亚他能够这样，他的生命一定经过这四个历程，所以他带着这个以利沙好像走过这几个城市，暂时停留在那个城市，再走过这些城市，一站又一站。这个是圣经借着这个具体的事实在开启我们这四个历程，我们一定要经过。如果我们要像以利亚跟以利沙这样承受神的灵，使我们满足我们渴慕的心，神的灵滋润浇灌下来，那是非常的棒，他的甘甜，他的爱，还有使我们身心灵都得健康，是非常的棒，为我们个人有益处。还有神的灵就是智慧的灵，谋略的灵也会跟着来，如果我们向神求智慧，神也会赐下。好，那这四个，所以我们来看这四个，就是那一天我已经讲过哈，以利亚经过，以利沙经过，他们不是灵恩而已，不是像现代人的五旬节灵恩运动，他们是整个生命被神调制过的，然后圣灵充满，这样子的神的仆人。几讲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就是一定要脱去肉体的情欲。加拉太书第五章那边，昨天我们查经的时候，学校有提起哈，那个圣灵所带来的那个果子有九种，同时有九种属神的特性哈，所以我们需要有圣灵哈。那我们需要脱去肉体的情欲，才能扩大我们里面的度量，来承受圣灵的内住跟充满。好，然后就是 roll away the sins， 就是要把从世界，从我们的老旧的肉体里边所有的这些，我们都要把它滚 roll away， roll away， 把它滚开哈，借着耶稣十字架的救恩把它滚开。然后他们来到伯特利，我们知道伯特利是神的家，记不记得诗篇第65篇第四节那边讲蒙你拣选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人，这人变为有福。我们要亲近他，要亲近他。第三，耶利哥坚固的营垒，非常坚固的营垒。我们知道，最后我们知道那个就是己。这个己如果没有下来，而不论天然的好或不好，只要是不出于神的，神让我们知道那不是神启动的，那我们都要放下，不然没有办法得神的灵来内住浇灌。记不记得耶稣是向着父虚己倒空的？好，然后最后进到约旦河。那约旦河这边就讲到，我们要抛弃旧造，迎向新造，要让过去就过去，靠着神，要让神在我们里边活哈。那宣道诗217首，我们看一下那个。看一下那个宣道诗217首第三节，约旦河边迦南美地，我心羡慕已久，因信渡河，永遵主命，河水尽倒流，新登彼岸，美妙乐土，时常流如鱼蜜。哈利路亚，乐居荣美福地。感谢主，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成为基督徒，神应许要把一个美好的生命，叫我们可羡慕的，要给我们。那我们怎么得这个生命？就是因信渡河，永遵主命，神迹就会发现，河水尽倒流，神迹就会发现。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被神改变，就是一个最伟大的神迹。约翰福音里边讲到七个神迹，最大的神迹就是我们的生命被神改变。好，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进到这个约旦河，就是因着信渡河，永遵主命，勇敢的遵神的命令而行，河水就倒流。我们刚刚唱那首诗歌的时候，第二节说，我们起先还不是很明白的时候，我们茫茫的旷野迷我眼目，有时候经历的环境好可怕，我们信心软弱，就发怨言。内外仇敌攻击，我们就漂流无定，因为还没有进到这个迦南美地。可是当神说时候到了，祭司那个水那么多，祭司还是踩到这个水里边站定了，结果神迹就发生了。那到了第四节，进到迦南地以后，第一个战役就是耶利哥之战。他说：“任他风涛奔腾澎湃，与我就有何害？ 一切事上得胜有余，仰赖主恩爱。为什么我那么喜欢那首安静？他讲到让我的心深深知道你是神，你是神，你是作王掌权的神，你是全能的神，你是眷顾我的神，你是要引领我一生的神，深深知道你是我的神。那人生难免有风浪，神也会量一些风浪让我们来经过，让我们经验到耶稣为我们平静风浪这个神迹，我们的信心才会增长。好，那这首诗歌说，当遇到那么大的风浪，我的心在里边惶恐惊惧啊，波浪澎湃，可是因着信，神你是我的神，你不会错，我只要知道我是走在你的路径上，你不会错，所以我要宣告说我不害怕。圣经讲不要怕，只要信主，我不害怕，我仍然要敬拜你是神，我要敬拜你，陪我走向应许之处。所有这些苦难来，都是你要把我带进那个丰盛的应许的一个过程。有一个神的圣徒叫莫宁诺，他说如果我们没有经过内心痛苦的这种火来烧尽我们，我们没有办法有真实的炼净。所以进入神的国难免要经过一些艰难的，但是即使在经历艰难的时候，你仍然会有心中会有生命的喜悦，因为你知道被烧了以后你会更纯净。好，感谢主。那所以当这个以利亚，他一定是经过神这种经营建造的过程，以利沙也经过这个经营建造的这个历程，就圣经给我们的启示是这个样子。所以当以利亚过到这个约旦河的那一边的时候，就在以利沙如果不警醒，可能霎时间以利亚被接走，他都不知道哈，神就可以把他提走了。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以利沙哦，我很短的时间讲哈。OK， 关于这一段话哈，我看到以赛亚书62:4，因为这个是神应许给我们的，我们要看一下以赛亚书62:4哈。这边神借着以赛亚给他的子民的一个应许，他说你不再，62:4，他说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 forsaken， 因为以色列的百姓因为不听神的话，所以他们经过很多苦难，好像被神撇弃了。如果你愿意再回归住在锡安之境，让神在你生命中作王掌权，你就不再称为撇弃的。我把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字都列出来给你们看，这个 Azuba 那个意思就是 forsaken。 然后你的地不再称为荒凉的那个荒凉的就是叫做 Shemama，那就是荒凉的，你要被称为我所喜悦的。现在神呼召你来成为他所喜悦的，你的地必称为有夫之妇。有夫之妇这个希伯来文就是 Beulah land 就是福地。为什么呢？因为Beulah land 呢，就是有丈夫，我们的丈夫就是我们的神，有丈夫，有我们的真丈夫，就是我们的神的眷顾，还有圣灵浇灌的地。这个地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身心灵。 我们这整个人就是神的国度，就是神的地，我们的身心灵就是蒙我们的真丈夫，我们的神眷顾和圣灵浇灌的。所以如果你们有空去看那个237首，讲到那个福地的光景，就是圣灵的滋润浇灌，然后神呢，圣灵在那边引导，当导师，或向左或向右，圣灵在那边调处，让一切都整齐而美丽啊，滋润浇灌下来，让地里都生产都丰足啊，这个是神应许给我们的生命光景。好，那我们用简短一点时间讲一下以利沙哈。以利沙也是列王记下，当那个第二章以利沙得到双倍圣灵以后，我们看到第三章第二章下面就他就显明有选为有用，他在神面前。列王记下第二章19-22，以利沙在耶利哥行奇事，耶利哥很漂亮，水土不好，他就懂得怎么样可以把他那个地方弄得好。好，还有时间关系，我想我就不讲，你们就看哈、列王记下第三章，还有第四章很有名的，好，有一位先知门徒呢去世了，他欠了一些债。他的太太无力还债，而就来跑来跟这个以利沙说，我的两个儿子因为呢我无力还债，可能要被娶去做奴仆了。那以利沙说，我能为你做什么？以利沙问他说，你家里有什么啊？结果呢，他就在神的这个带领之下教导这一个人怎么去做。我们知道就是去找很多的空瓶子，好，把门关起来，在里面把你们家仅有的一瓶油就倒，一直倒，把所有的空瓶都装满啊，那个油就一直倒一直倒，继续有继续有哈、就有点像那个以利亚，一点一点面哈、一点油永不缺乏，这样子哈、就有类似这种事情，奇妙的事发生哈、还有呢，他使苏念的妇女善待他的苏念的妇人呢生子，使他的孩子从死里复活，很多很多的事啊，都是因为以利沙，他里边有神美好的灵，有神知识的灵、谋略的灵，有神大爱的灵哈。那神的先知，神的先知充满了，既然是神的灵，一定有神的爱在里面，因为神就是爱，所以神以利沙。以利亚、以利沙，他们都有爱神、爱国人的心。那他们为什么有些时候会有从神来的预言？因为他们在乎神的国度，要按着神的心意来进行，神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这个事情被阻绝了以后，他们的心跟神一同为这种东西忧伤。好，所以他们爱神要爱人。那有时候他们会从神来预言，从神得到预言，因为他们去体察神的心，然后他们就按着神的心在那边祷告。那有时候呢，也许是他们的祷告呼吁神，使他们可以知道神啊，你在这个地上要怎么做事，而有一些预言。好，所以有些时候神就听了他们的这种代祷，然后就借着神所看为何用的奇妙作为，使预言应验。好，那当我想到以利沙在列王记下第七章，我们看一下这一章，看完我们就结束哈。对不起，我时间没有控制的很好。列王记下第七章哈。我们先看啊，第六章哈，也是一样。以色列国他们有碰到一个很大的困难， 因为亚兰人来围这个亚兰人呢来这个来攻打这个撒玛利亚，好，然后来围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被围困就有饥荒，那所以老百姓甚至要交换儿子杀来吃，哈，这么苦。所以到了列王记下第六章的第30节，王听见他的老百姓的妇人讲这种话，哦，他就撕裂衣服，他就说，31节，我今日若容撒法的儿子以利沙的头仍在他项上，愿神重重地降罚于我。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王碰到他们国家经过这样的事，他就气以利沙说，这个灾殃就是你带来的。是不是以前以利沙曾经放掉这个乃曼，就放掉这个亚兰王的军队，我不知道哈，这边没有明确的讲。总之呢，他就认为这个灾殃是以利沙带来的啊，所以我的百姓这么苦，到底谁对谁错？结果以利沙呢，以利沙他说，第32节，那时以利沙正坐在家中，长老也与他同坐，王就打发一个伺候他的人去，他还没有到，以利沙就对长老说，你们看这个凶手之子，打发人要来斩我的头，你们看着使者来到就关上门，用门将他推出去，在他后头不是有他主人脚步的响声吗？正说话的时候，王也到了，就说，这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到底谁对谁错？好，那以利沙他在第七章的第1节，我相信就像我刚讲的，以利沙他们碰到一种情况，他们爱神，爱神的百姓，他们一定会面对这个情况来代祷，从神领受神的话。那第7章第1节，以利沙就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明日约到这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要怎样怎样，意思就是说撒玛利亚会丰裕。那那个时候，第2节，有一个参捕王的军长对神人说，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事。以利沙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好，这是以利亚的预言。第一，撒玛利亚要丰富。第二，这一个参捕王的这个军长，他不信神的先知。好，那他说你会亲眼看见这个情况，可是你吃不到这个好处。那结果神居然用他看为何用的奇妙作为，使这个预言应验。当我想到这个，我就想到以赛亚书36章，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讲，我点到一下，你们自己回去看，那是非常精彩的。以赛亚书36章37章，讲到亚述王去围困耶路撒冷城，他几乎把很多的城都攻下来了，最后就围困耶路撒冷城，他就派他的大臣拉伯沙基就去讲很狂妄的话，在那边挑衅以色列的神跟以色列的百姓，说没有哪一国的神能够救他们的国家脱离我亚述王的手，你们也不要听西西家讲你们一定得拯救，不要听西西家说你们依靠耶和华他能拯救你们啊！难道耶和华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吗？就讲这种挑衅的话，那西西家呢听了呢，他一方面他自己就撕裂衣服在那边祷告，一方面他就差派他的臣仆去找以赛亚，以赛亚是一个爱国的先知，他就跟他说，这一段话我要读一下，37章，这个第3节，西西家如此说，今日是极难 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沙基的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故此求你为余圣的民扬声祷告。他请求以赛亚啊，为神的民，为神的城啊，扬声祷告。那以赛亚他就讲这样的话，以西西家王的臣仆就去见以赛亚，以赛亚对他们说，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第七节，第七节是我要提的重点哈。他说，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第七节，那下面呢，你们就自己看哈。果然事情就照以赛亚应验了。当时神一方面兴起他的使者，一夜之间杀死了185,000人。而另外一方面，他让这个亚述王希拿基利呢，就拔营回去，后来就死在他儿子的手下。好，果然就应验了哈，神可以用他看为何用的方式来使预言应验。那这个以利沙呢，他从神领受的这个话，结果呢，列王记下，列王记下第三章，哎，对不起，列王记下第七章，第七章第三节哈，那则故事就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呢，因为大家都饥荒，都快饿死了，那这个城门那里呢，就有四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彼此说，我们为什么坐在这里等死呢？如果进城，城里就饥荒，也死在那里，啊，在这里坐着不动也是死，来吧，啊，我们就去投降亚兰人的军队，他们如果留我们活命，啊，就活着，啊，若杀我们就死了吧。好，他们就把这个命就赌出去了啊，就出去城门要去投降亚兰人了。啊，黄昏的时候他们就起来往亚兰人的营盘去，到了营边不见一人在那里，因为第六节就是刚刚我们所读的37章的第七节，主使亚兰人的军队听见车马的声音，是大军的声音。他们就彼此说，这必是以色列王又买赫人的会买赫人的诸王和埃及人的诸王来攻击我们，所以他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逃跑，撇下帐篷马驴营盘造就，只顾逃命。所以那些长大麻风的到了营边，进了帐篷，哇，好多美食哦，又吃又喝，又拿金银，又拿衣服啊，去藏，拿了去藏起来啊，回来又进座帐篷，又去拿了又去藏起来。到了一个地方说，啊，我们这样做不好了哈，我们呢这样子哈，今天是有大好信息的日子，大家都要饿死了，可是这边有这么多好的食物，我们应该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别人了，要不然哈，我们如果只顾自己的肠，也许到时候罪就临到我们哈。所以来来来，我们赶快请王家报信去。他们就去报了，就守城门的人就跟王报告。那有人就跟王说，小心不要中诡计，这个可能是仇敌的诡计，趁着我们出去的时候啊，就把我们掳掠的之类的哈。那有人就说，那这样子我们就派我们城里剩下的马中的5匹马，好，我们打发人去窥探。结果一出去，两辆车跟马出去一窥探，哎，真的发现亚兰人他们疾跑时丢弃的衣服跟器具， 所以众人就出去，哇，开始拿哦，开始拿这些东西了。所以很快的，真的真的，撒玛利亚真的有很丰富的东西在那边等他们了。那大家都要去抢啊，去抢啊，因为在快要饿死了，大家都要去抢好东西哦。结果十七节，王派搀扶他的那军长在城门口镇压，众人在那里将他践踏，他就死了。就是大家都要去拿抢好东西，就在那么多百姓的践踏之下，他就死了。那我说神做这件事解决了撒玛利亚的困境，神借着他的预言，是神用让这些亚兰人听到以为是这样子，他们逃跑了，就神用各种奇妙的办法，神借着 哪几个人，四个长大麻风的人。所以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我们人的骄傲，就是我们以为我们很聪明，我们可以发明，我们可以做这可以做那，我们可以跟神相比，我们可以跟神一样有智慧，我们可以上天下地，人定胜天，我们的骄傲。所以我们以为事情应该这样，事情应该那样，有些时候不能真正解决人间的问题。可是我们的神，他可以用各种奇妙的办法，他可以用驴子说话，对不对？巴兰，神甚至可以用驴子跟巴兰说话，神可以用这四个摊子来把好消息告诉他们，把神已经 做完事情的好消息告诉他们的国人，让大家没有饿死。那所以我说，我们真的要放下我们的聪明智慧，我们献愿我们的心思意念献给神，献愿神的话来调理我们的心，来转化我们的心，使我们依从他，按着他所思所想的来思想。我们为人如何，我们怎么样思想，我们的为人就如何。所以前一阵子 有的人知道，我听到川普总统的姐姐讲那个话，是也许川普总统以前不是像他姐姐这么爱读书，这么在读书方面这么好像表现得很不错，他姐姐也有很高的地位，但是这个时候在美国国难当前的时候，神需要什么样的器皿？神不需要那些很有学问的，我刚刚已经讲了，很有学问的一百多人，他们的见解、他们的主张是不合神心意的。那因为他们很有见解，很有 人间的地位，他们被看为 是一群不错的人，可是没有对着神的心意，不能真正解决这个国家的问题。好，所以求神让我们愿意倒空，愿意把我们的心思意念献给神，愿意好好的来让神的话来调理我们的心，来使我们更全然的归服于他。神可以用各种办法来解决关乎我们跟我们的家、我们的社会、我们国家的事。最怕的就是人没有办法信靠顺服神。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